兴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非常非常的欢迎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真的好开心能够有这样的荣幸，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神的真理，一起来学习做一个好的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如果坐在收音机前，亲爱的您从来没有尝试过，或者根本没有想象过自己也可以做一个教导神真理的教导者，那么我想这门课程呢，就是为您所预备的了。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神给我们的恩赐，有些时候呢，我们也由于自己的软弱呢，就给自己找借口，更有些时候呢，由于各种各样环境的因素啊，或者我们内心的罪的挣扎啊，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懒惰啊，就完全没有承担起神给我们的这一个责任和职分来，也就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在神的真道上扎根，都应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别人的圣经教师。那么当然这门课呢，这样也常常从一个广义和一个狭义的角度来和您谈怎么样做一个圣经教师，也不是说唯有那些传道人或者是牧者或者是在教会的领袖才可以来教导圣经。这样这门课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使更多的信徒、更多的弟兄、更多的姐妹兴起来在神的真道上有所分享，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结合神的真理去影响他人。当然了，如果坐在收音机前的您正好已经是您教会当中的某一名圣经教师的话，您觉得哎呀，我的圣经教学总是不能够最大程度上的将神的真道传得明白、传得清楚，或者是能够让我的学生有兴趣来学习神的话语，那很多的时候你对你自己的教学非常的不满意，或者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运用一些有创造力的、有爱心的这种方法，能够使你的学生更清楚的在神的真道上有个很好的理解。所以呢，这门课呢，真儿也特别的盼望给所有已经是圣经教师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图画，就是知道原来作为圣经教师自己也应当是一个学习者，我们要不断谦卑的在神的面前领受，然后我们才可以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呢，如果这门课无论是对现在您还不是圣经教师，或者您已经是了，无论对您的生活、您的侍奉有任何帮助，这样都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告诉我。当然了，这儿也为您预备了这门课程的讲义啊，每一次的课程呢，这儿都有很详细的一些大纲啊、讲义啊、内容。所以呢，如果你在过去的日子如果曾经错过了一些听课的机会，或者是有一些课程你需要去补的话呢，没有关系，赶快写信来向这儿索取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那么你就可以把你所遗漏的内容来弥补上，好吗？写信来给林真儿哦。好的，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课程当中正儿跟您分享的一些主要的信息。上一次课呢，正儿跟您讲了创意性圣经教学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讲讲从课堂到生活当中的这个鸿沟要怎么样跨越。那正儿就给您提供了一个建议，就是你怎么样来架构您的课程，计划您的课程的安排。虽然上一节课的内容是一种好像技巧性的步骤，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连续性的、有系统的，而且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生命的转变过程。所以呢，这儿给您提出了四个步骤啊，非常有趣的。第一个是引起兴趣 ，hook， 就像一个钓鱼的鱼钩一样的，你要引起你的学生的注意力，然后拟定一个目标，帮你的学生来注意你现在要跟他分享的内容是什么。第二呢，就是学习圣经，就是 book。 我们要来学习这个经文的含义，然后呢教师的功用呢就是传达圣经的知识。当然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背景呢进行一些不同的方式教导的方式，比如说对年轻人呢你就可以采取小组讨论参与的形式了，对成年人呢你就可以采取一种以教师传讲为中心的一种演讲式啊，对儿童来说呢你可以用图表啊一些视觉的材料，比如说一些录像带啊录影带啊等等的，可以来帮助儿童来学习圣经的真理。那么在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教师就是一个引导者哈，他一直不断地引导学生进入到真理当中。那么第三步课程架构的第三步就是 look 解释经文，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正儿跟您提过的哥罗西循环里面提到的知识呢必须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来加以调和，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引导我们的学生来调查真理和生活的关系，也就是将这个真理和我们实际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不仅仅只是来了解真理作为知识本身它的含义是什么。那所以呢当学生调查到哦，这个真理跟我的生活是这样的关系的话，那你还可以帮助学生来做一个目前我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属灵光景当中，那我需要怎么样来运用这个真理，我需要怎么样将我的生活和我今天所学的这段经文结合起来，这就是第三个阶段 look。 那么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应用经文，我把它叫做 took。这个 took 呢其实是英文 take， 就是拿来用的一个过去时，也就是说我要把经文应用到我的生活当中，拿过来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因为只有回应能够将知识化为生命。那回应呢是一种课堂之外的一种生命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正儿把上一堂课称为从课堂到生活的跨越。那在整个架构课程的过程当中呢，正儿特别要提醒每一位圣经教师注意了，如果你的圣经教学和学生的生活是隔离的话呢，你的这个圣经教学就是一个不成功的而且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学。所以今天呢正儿就要和您谈一谈一个创意性的圣经教学，我们要跨越鸿沟，第四个鸿沟是什么鸿沟呢，就是跨越从教师到学生之间的鸿沟。那么在开始之前，正儿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来仰望你，来敬拜你。主啊，你原来在高天之上拥有无上的荣耀，无上的尊荣，但是你却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道成肉身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今天我们这样一群被你从罪里面选召出来的人，我们有什么资格高高在上，高高的坐在我们自己的宝座上呢？今天求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使每一个曾经高高坐在自己宝座上或者是教会教导的宝座上的每一个圣经教师，今天都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能够活出你的真理。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亲爱的好朋友，那正儿现在呢就要和您分享今天的主题，我们怎么样跨越从教师到学生当中的鸿沟。没错，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真理。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正儿会跟您提出教学过程当中教师身份的转换啊，可以大大的促进我们的教学的效果。正儿还会跟您一起来看看怎么样跨越教师到学生当中这个鸿沟，那有哪几个阶段，那这些阶段呢实际上都是一种策略，一种技巧哈，帮助我们教师来进行非常有创意性的圣经教学，那也帮助圣经教师更好的传达真理，转换角色。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说一个传统教师身份的转换啊，会大大的促进我们的教学效果呢？我想啊，您一定知道我们一个传统的教师身份呢，是比如说教师传授真理，学生被动听讲，这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教学的过程。那么如果我们要将这种身份转换，那就转换成一种全体服事、全体学习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教学概念，可能您还不太能够完全的接受。但是正儿就要提醒您，我们可以这样来想想看，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的时候啊，我们不仅只是学习知识，在整个学习真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开放自己的心，开放自己的生活，从而呢让神的灵深入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工作。在神的灵在我们心目当中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寻求回应他的方式。比如说啊，当神的灵感动我，圣灵感动我说啊，我从今天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我就会思想了，我这个圣洁的生活我要怎么样过才算圣洁呢？比如说我的心怀意念啊，我的人际关系啊，啊我的个性啊，在这些种种的方面，我怎么样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神让我过一个圣洁生活的这种要求呢？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学习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是有一个概念说，没错，神是圣洁的，所以呢跟随他的人一定要圣洁。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停留在那个层次之上。那教师的功用就是帮助你的学生打开心，然后让神深入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而一个老师他能够做的表率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啊，他在神的话语面前赤露敞开，他自由地让神的灵运行在他的生命当中，而且呢他也积极地寻求回应神的方式。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属灵的成长。所以教师传授真理，学生被动听讲，如今已经不再适用了，因为这种传统的教学只能够将学生的这个生命力啊压制到最低的限度。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知识不断的长大，但是我们的生命却还是像吃奶的孩子一样的。很多的时候一个人就是因为头大身子小，所以最终呢是一个残疾的，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健康，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成长，真正的成熟。这就是真儿在以前就跟您提过的，每一位教师自己首先是一个学习者的榜样，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学习者，他在群体当中积极地做一个学习的榜样，让他的学生看见他这么样的开放他的心，这么样的让神的灵在他的生命当中运行，这么样的积极要寻求回应神的方式。就是这种学习的一种榜样，能够让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积极地承担起自己学习的一个责任来。所以一个传统教师他身份的改变呢，就会带来一种创意性的全新的一种圣经教学。那么第二个身份的转换呢，以前的教师呢和学生是有鸿沟的，教师学生格格不入哈，教师永远都是站在讲台的前面，学生坐在后面，教师对着学生讲，学生对着教师听。但是现在呢，我们提倡的是一个转向，师生在基督里成为团契，成为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造就。 那这个转换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设计的学习的活动只是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或者是鼓励学生他自己本身对学习的一个兴趣，但是很多的时候却忽略了我们教师与学生之间也要进行相互的交流，不仅只是老师在表演我的教学这种方法或者是那种态度，更多的是师生之间共同的参与，彼此互动的一种团契生活。那可能好多的好朋友会问了，哎呀，怎么样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身份转换呢？我真的非常的盼望自己可以跟我的学生是打成一片哈，真的能够有师生之间的这种团契。那这就是正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四个跨越鸿沟的阶段。那可能这四个阶段呢，您可能会觉得我现在目前我是处于第一或者第二阶段啊，那离第三第四阶段还差得很远，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过程，这样非常的盼望您可以永远朝着最高的学习的目标，朝着最高的教学目标去走。那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第一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当中，老师是准备者，这个准备者呢，比如说老师要去备课，认真的查考资料，在这个阶段当中呢，老师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学生，因为他要研究并且是准备课程，而且呢借着他自己的祷告在神面前殷勤地将学生将他所要教的真理交托在神的面前，而且在整个的备课过程当中他与神亲自的会面，身心灵都沉浸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正儿在这里可以给您做一个担保，您如果想要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第一阶段是绝对不可以少的，并且第一阶段所要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艰巨，而且也是在神面前非常非常重要的，每一个的圣经教师都要谨守第一阶段。我自己作为学习者，作为预备者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是否尽到了我做学生的一个责任？因为只有当你自己学习的这个态度完全的能够彰显在你的教学过程当中的时候，你的学生才会发现，哇，原来我的老师他也是这么认真的去查考这段经文，他也是读了这么多的书，他也是在神面前祷告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有这样的看见，我学习的时候也同样需要有这么样的一个谦卑，这么样的一个顺服，这么样的一个摆上。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第一阶段你一定要守住，并且要常常在神面前不断不断的学习，不断不断的预备自己。只有当我们自己永远都是在一个做学生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正儿跟您讲的第一阶段，老师是预备者，这个备课认真查考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当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祷告交托，不仅仅将你自己交给神，还要把你的学生每一个提名带到神的面前。第二个阶段，老师是支配者，也就是在整个课程当中呢，你介绍学习的方向，介绍这个学习的目的和计划。在这个阶段当中呢，老师还是稳固地控制学生的情况，比如说你了解你的学生群体，你了解他们的背景，你掌握他们目前的属灵的一个光景，然后呢你就根据学生身心灵各方面的状况进行一个教学简介。那这一段教学过程当中呢，倾向用一种演讲的方式，也就是传统的教学方式。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在查经班或者是你的主日学课堂上，你一开始的五到十分钟，你必须用单独的这个演讲的方式，引导者的方式，将任务宣布给大家。比如说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查考智慧书卷，那么智慧书卷它的大纲，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查考的目的是什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去做，比如说每周回家要怎么样定期的去阅读，那相关的资料呢我为大家准备好，那么我希望大家呢可以把分成三组五组，在你的三组五组这个分配的过程当中呢，我希望大家有祷告告的同伴啊，彼此分享，或者是你在整个 教学的过程当中，你所想要有的一个安排和计划都需要你用这种演讲的方式来涵盖整个学习的内容。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你就引导你的学生进入到思考的过程当中去，而且也激发学生的一个讨论，鼓励学生的回应。这就是第二个阶段，老师还是作为一个主导者哈，你引导你的学生进入到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第三个阶段呢，老师这个时候啊就要退为一个旁观者了。什么意思呢？当学生进入到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学生就必须承担起课前研经的责任来了。哦，你只是为学生进行一个学习的计划，比如说你帮助你的学生来研读某一卷书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也许你现在可以这么这么做，然后呢学生就自己必须要承担起来。正儿还记得在前段时间正儿教智慧书卷，在教主日学的时候，那正儿就为大家预备了每一个星期的读经的计划，然后呢就列了一张表给他们，那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去都必须来读，读完了以后才能够回到课堂上，因为他如果不读的话，太多的经文在主日学的课堂上是没有办法全部涵盖那些经文的，所以只能够让他们回家的过程当中他们读，在读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写下所有的疑问，或者是把他心里面一些不明白的，或者他在生活上遭遇到的，或者是在读经的过程当中神给他的一些亮光和启示都记下来。然后每一次的课堂当中呢，这儿就会问，哎，上一周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各位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有什么疑问。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就举起手来，哦，我读的时候神这样这样这样的告诉我，哦，我在读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面有这样这样的感动。那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把他们所学的这个经文啊，结合他们的生活告诉我们，哦，他刚刚学了这段经文，结果呢他就在生活当中经历到神的这个信实的带领。所以在整个的主日学过程当中，正儿虽然是主日学的老师，但是实际上呢就变成了一个旁观者，我在旁边看到学生积极的来主动的参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阶段里面，我只是设计出引导每一个学生在经文的研究上所需要的那些材料，那么在我们一起集合的时候呢，上课的时间实际上只是解经的一个讨论啊，真儿只是负责在真理上面解释一下这些经文，那么目的呢是帮助所有的参与在这个课程当中的学生弟兄姐妹都来一起讨论神的话语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的意义是什么。而且我自己个人在读这段经的时候，神他的圣灵启示我，给我一些什么样的亮光，那在整个课堂的气氛上就非常的活跃，而且让弟兄姐妹心里面觉得不仅是我学到东西，而且我更加的觉得在分享上面，在与神与人的交通上面我都有所长进。所以这个阶段呢是更高一层的阶段，就是学生他已经承担起课前研经的一个责任，教师呢退为一个旁观者。在这个地方正儿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每一个学习者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第一阶段的教师。亲爱的好朋友，不知道您明白正儿跟您讲的意思吗？因为第一阶段的教师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学习者，他精心的来预备课程，然后精心的来研读圣经。而第三阶段的学生呢，他也是在课前就要精心的来研读圣经，精心的来预备啊。虽然有所不同的就是他可能不会去找所有有关的书籍来解答他的问题，因为他还有一个期盼，就是在课堂上面可以去问老师。但是如果你告诉他目前你现在研读的这个经文，下一周在课堂上我希望你来和其他的同学来一起分享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找他身周围的有关的资料，有关的人去查询，去询问，去预备。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岂不就是培养了更多的圣经教师吗？所以在第三阶段，教师退为旁观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已经帮助很多的学生起来承担了课前读经的一个责任，让学生成为了第一阶段的教师。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阶段。这第四个阶段呢，老师就成为团契中的一员了。也就是说，整个学习过程是由团体负责完成的。在整个圣经教学当中哈，这也算是我们的最高阶段了，因为每个学习者都能够认真地参与在研读查考神话语的过程当中，而整个集体当中呢，有一种很自然的能够彼此分享基督生命，而且成熟地顺服他旨意的一种生活，这个是我们最高的境界，特别的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可是啊，事不凑巧，很多的时候在大部分的教会里面，充其量我们只能够达到第三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有太多我们人的意思，有很多环境的限制，有很多我们内心的捆绑，有很多教会所谓的传统，甚至是我们在时间上啊，在观念上啊，在许多的方面我们不能够达到一个统一。所以第四阶段教师成为团契中一员这样的一个阶段呢，一直迟迟的没有办法实现在我们的圣经教学过程当中。那可能收音机前的您觉得，哎呀，心里面很失望啊！虽然这是最高的一个境界，可是我们好像达不到。亲爱的好朋友，圣经教师这门课程，就是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在您的教会当中努力的向这个方向来走。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确确实实有软弱，有条件的限制，但是只要我们有这颗心，就好比一个成圣的过程一样的，我们不断地在神面前学习，不断地谦卑自己，不断地用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榜样去影响他人，那么真儿非常的相信，在您的教学过程当中，是很有可能实现第四个阶段的。那这第四个阶段呢，现在已然实现的是在哪些地方呢？比如说神学院里，可能很多的好朋友会笑了哈，说啊、哦，只有神学院里呢，当然了，所有的人都是爱主、愿意服侍主、愿意奉献自己的人。可是真儿常常这样不断地提醒我的弟兄姐妹注意，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受到神学的装备。神学院不只是说在固定的一个地方来进行神学装备，整个教会里面圣经教学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神学的装备。只要你愿意来认识神，只要你愿意来追求他，只要你愿意在真理上扎根和装备的话，你就已经在神学院里面进修了。正儿真的不敢想象，如果真的是每一个信徒都愿意用这样的心在神学院里面进修的话，何愁没有圣经教师，何愁我们没有好的圣经教学呢？所以第四个阶段乃是圣经教学的最高阶段，因为每个学习者都认真地参与在研读查考神话语的过程当中，老师也是团契当中的一员，整个团契当中有一种自然的分享基督生命的那种愿望，还有很自然的成熟的愿意顺服神旨意的那种生活。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正儿和您分享的这四个阶段，不晓得您处在哪一个阶段，您教会的圣经教学处于哪一个阶段，如果是处于第一个、第二个或者第三个，你可以怎么样更加的来改进它，更加的来帮助你的弟兄姐妹真正的进入到第四阶段里面，成为好的圣经教师呢？正儿都盼望您可以写信来啊，和我分享你在教学过程当中的喜怒哀乐，和我分享你的圣经教学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难处。那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那只要接到您的来信的话呢，我们的同工就会很快的将讲义寄出给您。特别也盼望您注明是给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灵真而收，双木灵，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注明您要讲义好吗？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不要忘了真儿常常为你祷告，也特别的盼望您在祷告当中纪念真儿，愿意我们在圣经真道上面同时扎根，同时建造，同时成长，好吗？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的教会，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